好，谢谢亲爱的牧师，还有敬拜团，给我们带我们唱这么有恩高、这么美好的诗歌。那我们要说呢，如今是感恩的季节，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读一篇感恩的诗篇，就是诗篇的65篇，总共有13节，我们飞快地读一下。神呐，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呐，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只由，地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到诗篇第65篇，你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到啊？它与我们要过的这个感恩节啊，非常的应时应景。为什么呢？当你读到诗篇65篇，它是大卫所写，大卫写那么多诗篇呢，诗篇65篇是难得的，它的里面没有提到仇敌，然后没有自己在神面前诉苦没有任何的哀怨。然后呢，甚至也没有像有些诗篇，他会向仇敌和对他不好的人有咒诅性的言语。在诗篇65篇，你会发觉哇，句句话都中了我们的心怀，使我们特别的得激励，特别的得造就。那诗篇65篇呢，被认为啊是以色列历史上，当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以后，那么的某一年。以色列人的新年正是啊下秋雨的时候，那么呢，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呢就带着以色列民，在他为神搭的临时的那个殿、那个帐幕那里呢过节，然后呢，就来向神感恩，然后呢还愿，然后祷告，向神那个献上祷告称谢。所以呢，这篇诗篇呢非常的特别。我们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它的1节到4节是第一段，5节到8节是一段，然后呢，9节到13节是一段，三段的圣经呢，让人感觉到，大卫所唱的诗呢，就仿佛啊，一个充满画面感的一个情景一样，哎呀，那个活灵活现，那个生动，从第一段开始到最后一段，简直就把大家呀。都带到了当初那个与大卫一同敬拜神的那个群众的那个行伍当中去了。我们来看看诗篇，你觉得是不是？那首先呢，大卫就讲到啊，一群蒙恩的百姓在他的参与之下，那来到神面前，然后呢，干什么呢？有几个一系列的那个动作，比如说呀，他就描绘了在西安那里。朝见神的人，要敬拜神的人，哎呀，都带着急切的那种热望、那种渴盼的态度，要干啥呢？等候着，赶紧那个点儿，时间点儿快到吧，我们好干嘛呢？赞美神！哇，这就像什么呢？你知道，这就像我们在生命河，有的时候啊，我们真是盼望着主日崇拜，那个鼓点儿一敲，音乐响起。敬拜团带我们唱诗赞美主的那一瞬间，那么呢，当日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神的百姓呢，真的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赞美神，这个他的伟大和他的功用所在，那就是伟大以色列的神呢，就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所以神的民就应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西安的人呐，急切的都等着要在神面前呢，干啥呢？要还所许的愿。那了解旧约的人就知道啊，凡是要还愿在神面前的人，就表明从前呢，起码在1年、2年或者那个更长的时间，或者几个月以前，这些人呢曾经向神有过祷告的这个祈求。而且他们做过许诺，做过承诺，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生孩子了，或者让我有什么需求，然后呢被你的大能给满足了，我就带什么礼物，我就带羊羔，我就带牛犊，带什么样的奉献来到你面前。结果你就知道，如果要是有人来到神面前要还所许的愿，那就正明以色列的神是听人祷告的神。那么呢，就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就使得那些曾经许愿的人呢，如今呢是欢喜快乐的要在神面前还愿。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如今是个感恩的季节啊。那么接下去可以说一直这个主日也好，一直到新年的主日，多少个主日，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都可以回顾我们这一年，然后呢，看神是怎么恩待我们。那么，如果你要有向神的感恩啊，向神的那个那种礼物性的，或者是金钱性的奉献性的一些表达，其实都是当日百姓呢那个还所许的愿的某种表示。神是悦纳这一切的，而且呢，神会因着人在神面前的那个爱的表示，会更多的给人呢带来赏赐。那么接着，我们还会看到人，当在伟大的神的灵的光照底下，那么其实呢，又发生了几件事，是那个可以说是赞美和还愿的添加，然后他也更加说明了敬拜神的人呢，朝见神的人跟神的关系有多么的亲近，不是疏远的。那么这里大卫就讲，哎，民中有些人呢，他们被圣灵光照，然后呢，就知道自己啊，曾经在这一年当中呢，生命曾经被罪孽所胜，但是被罪孽所胜的感觉好不好呢？当然不好。可是呢，这些软弱甚至有点曾经失败的人，却经历了上帝呀赦免的恩典、保守的恩典、挽回的恩典，因此他们就说我们的神是听人祷告的神。为什么呢？因为我虽被罪孽所胜过，但是我所有的过犯你都赦免了，那是靠着什么呢？其实古代的时候，人们得到神的赦免的证明是，就是借着羔羊、牛犊流血牺牲。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百姓，虽然有软弱、缺陷，在最终被罪所胜，然后呢，那个有过犯，可是呢，靠着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你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主在当日借着羔羊牛犊都重新的赦免了、接纳了以色列百姓。我们在今天岂不因神的儿子在父神面前得蒙悦纳吗？所以不要惧怕，带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啊，主会让你发现什么呢？哪怕我们软弱失败过，我们都是主拣选的百姓。而且借着神的儿子和神的殿，就是今天主的教会，你知道吗？你就可以不断的亲近他，而且你还可以住在主的居所中，还可以享受啊那个神的殿当中的美福和肥甘。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以往查经啊，从以弗所书查到现在，你知道查到那个加拉太书，一再的圣经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被神特别的爱的，这多么的宝贵，多么美善的地位啊！那么你知道吗？特别当我们知道自己被拣选，而且这个拣选是创世以先就被神拣选了，而且呢还靠着神的儿子可以与天父亲近，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更重要的是，神在今日啊，就将主在地上的身体，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给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给生命和神的众儿女，那有多好啊！ 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呢，就要说神的居所有多好。大卫在他写诗篇的时候，他就强调神的居所呀，是他一生一世都要待到底不离开的。那就是，所以他说他一生一世，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而且他还说我要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说，在神的殿里有生命的肥甘呐，而且里面还流着乐河的水。哎呀，所以呢，那个好处真是无比的多呀。那么你知道吗？在历史上，我就觉得，一在神的殿，一在神的家就不愿意走，然后呢，享受神的殿与神亲近，特别好的有一段的圣经。我今天呢，在准备的时候。神就特别使我想到，那么呢，他就在哪儿呢？他其实就在呀，那个历代志下，他的那个第30章那里，非常有意思的什么呢？就是在那一年呢，当那个犹大王西西家，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呢，那个过逾越节的时候，在神的殿里，结果你知道就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圣经的经文讲到说，他们守了7天的节期，然后呢？大家由于爱神呢、然后呢也被神所爱，就待的不愿意走，结果临时啊就改变情形，又增加了那个7天，而且呢到了后来呀、特别如果大家读到那一章的那个第36节的时候，经文就提到说啊，这种在神殿里的那种大喜乐啊，是自从有神的儿子，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后。以色列人中啊，在耶路撒冷没有享受到的，哇！所以呢，我们就说呀，今天呢，神的界殿、神的家、神的教会，不是说我们到那里呀、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好无聊啊，就是无奈的在这里待一下，然后呢，那个履行个程序，然后就走了。不，神的家、神的殿乃是什么呢？乃是伟大神同在的居所。然后呢？我们在其中啊，是要享受美福的，而且呢，要得享肥甘和一切生命的好处的，所以就愿意呢，你在那个圣经的这个诗篇65篇，它的第1节到第4节，我们就愿意大家的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哦，的特别那个历代志下的第30章的23节和26节哦，我修正一下，23节和26节，那大家呢，就注意一下。那1到4节呢？经文是特别讲到的，是关于神的百姓来到神的殿中，然后呢，向神所发出的感恩，他们就明白呀，自己乃是在神的面前有着什么呢？有着蒙福的地位啊，蒙福的处境。那么这个地位、这个处境，为儿女的这个姿态，是任何情形啊、任何事实都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么接着呢，在他的5节到8节，哎，我们就觉得啊，那个经文呢，进一步的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如何在敬拜神的同时，然后呢，他们的价值观呢，他们的世界观呢，他们对世界和整个宇宙外有整个的时局的看法呀，就可以被神呢，那个可以说开启，然后呢，被神呢光照，所以呢。我们就会发觉呢，在那个5节到8节这第2段的经文呢，如果你细读，你会发觉它非常的像什么呢？像诗篇46篇的6节到10节。为什么呢？因为2处的经文呢，都讲到大卫的感触。大卫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充满了敌对神，还有呢敌对神选民的那样的恶势力，从自然界的反应。从外国的子民、外国的军队那个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到敌对的状况。那么但是呢，伟大的神作王掌权，那这个事实呢，就被大卫得启示，就被他看见了。那但是比较而言呢，我们会发觉啊，诗篇65篇5节到8节的话，要比呢诗篇46篇6到10节的话呢。来的那个格调啊，更加崇高。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不断的强调，就是伟大的神，他乃是公义的，有大能的，能行神迹的。 那么就是因此，这世界上的其他别的民、别的国家，也包括自然界的任何一种势力啊，其实都没有办法与伟大的神呢有任何的抗衡。所以，我们当看到这点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大卫王的信心。那么，当我们看到那个当大卫讲到伟大的神有能力啊，那个将那个诸山，然后呢洋海，然后洋海当中的那种波浪，还有万民的喧嚣，这些来自于世界的力量，伟大的神都将他制服了，都将他平静了，你知道吗？当大卫做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他实在对我们今天神儿女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局和环境啊，有非常美好的这个开启和应用的作用。同样的，你在诗篇46篇那里说的更加直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是不是？从去年的如果从感恩节新年的时候到如今，我们的世界是不是又经历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动荡啊？自然界方面的，然后呢，很多国家的，然后呢，作为我们中国人，国内的那个海外的，然后我们住在美国，美国的，然后呢，美国以外的，哎呀，那每一日所发生的情形，我们数都数不完。比如说，当我们那个最近，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总统选举已经平静了，好多弟兄姐妹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看见神应允祷告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要一旦看新闻，你无形当中又会有些人增加不少的忧虑。为什么呢？当我们知道哇，那个无证的那个非法进来的那个海外的这个民众，可能明年就要被遣返，然后甚至你有公民和绿卡都要查你是不是要把你遣返，然后你生在美国不够，哎，那个还不算公民，等等等等的。然后呢，我们也大家知道呢，比如说，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打了1000天了，那么呢，我们就知道，哎，美国已经放行可以用那个长距离的导弹来攻击敌人了。但是在这同时，我们又听到消息，哇，那个乌克兰的敌人有可能动用核武器呀。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如果是注意到这个世界的风声，世界的喧嚣。这些世界的喧嚣啊，波浪、洋海的声音，万民的喧哗、舆论呢、啊，真是有的时候会把人的胆气都夺走了。你发觉是不是？就让人担心呐、啊，让人挂虑啊，让人惧怕呀。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凡有担心、有惧怕的神的儿女们，真的来读诗篇46篇6到10节，来读诗篇65篇的5到8节。看到诗人大卫怎样宣告荣耀的神、以色列的神在掌权，所以当一读到这一段呢，我就无形当中我就有一种感觉，很想唱啊，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惊慌；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惊慌。不要惧怕世界，不要惧怕一切的环境、舆论、外来的风浪。那么这一切呢，请记得都大不过神。所以呢。你知道，如果从个人的经历来分享，个人的感受来分享，我自己是怎么样来处理我一旦面对外在的有些力量，然后让我觉得很巨大，以至于要把我吞噬，然后我怎么样止住我的惧怕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诀窍，那就是每每碰到让我惧怕的事，那个力量非常大。我就会把啊《约伯记》38章11节拿来读，为什么呢？因为在《约伯记》38章11节那里面经文就讲，就说伟大的神有能力，他有能力怎显示在哪里呢？那就是狂傲的浪啊，不管你有多大的力量拍打着堤岸，但是呢，那个我们看到所有的海浪，除非神允许的海啸。否则呢，海浪再怎么厉害，那天文潮的报道说，那个海浪再怎么大，有多高，神说到这里停住，你放心，就到这里停住。所以弟兄姐妹讲，你假如要生活在海边，你不妨呢，有的时候到海边走一走，你看到波浪停止的那个痕迹，你就知道伟大的神 对自然界，包括人的力量，那包括仇敌的势力，当他们在兴起，当神允许它兴起的时候，那个力量达到的限度在哪里？神说在这里止住，就在这里止住。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那接着呢，我们在这诗篇65篇它的第三段9到13节，我们看到了另外那个伟大的那个经文。我个人呢，我非常的愿意把9到13节呢，把它给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什么呢？叫做伟大的神启动对他儿女的赐福的程序。伟大的神呢，启动对他儿女的赐福的程序。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那个这里面经文的9节、10节，你再读11节到13节。你有没有发觉这里面所讲的一些话呀，特别的适合作为我们神儿女的生命的那种蒙福的状况，还有生命自然反映出来的生命性格的那个，尤其是快乐的那种特征啊，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它的第9节，还有它的第11节，为啥呢？因为在那个在第9节呢，就讲到了。伟大的神，当他要赐福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用一个非常美好的标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让我们知道他赐福于人了，那就是那个他降雨给他儿女的土地。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讲到的此时此刻，你知道我们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其实正在下雨，非常的应时应景哦，那个神的雨水已经降下来了。那么，在古代的以色列呢，他们就有一个领受，每当有雨水降下来，其实雨水的到来就是神对他子民的造访。每当那个伟大的神一向他自己子民造访的时候，我告诉你啊，神的访问都不是带来什么呢？惊吓呀，那个灾祸呀，然后恐怖啊，他一到他的子民当中。带下来的是什么呢？带下来的就是赐福、安慰、鼓舞，还有那个赏赐，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像失世纪的第6章，还有呢像那个创世纪的第18章，我们就看见呢，每当神一造访那属他的人，我们就看见软弱的就得刚强了，然后呢不生育的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带来的是美好的赐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9节、10节这里面，当讲到伟大神对人生命的造访，恰恰是这个应时应景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愿意啊，弟兄姐妹，我们对未来的时间，未来的一年有一个美好的展望。为啥呢？因为当大卫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个时间既是。就有一年的结束，它又是新一年的开始，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节令恰恰相似。感恩节今年要结束了，可是马上2025年就要开始了。伟大的神怎么开始我们的新的一年呢？就是用他的造访，带着的赐福的恩雨，然后呢润透我们的地土，然后呢为了干什么呢？为了让地呀。整个都可以生长五谷，所以呢，在诗篇67篇第6节那里面，圣经就讲了，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所以今天神的造访要临到你生命的地图，这生命的地图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你整个的生命，你的心田，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家，也可能是你的公司。也可能是你的学业，也可能是你方方面面。总之，记得伟大的神降下透雨，是为了可以耕种，然后呢可以收割，然后呢它是那个带来耕种还有收割，使你最后可以五谷丰登的满有收获的伟大的神。但是紧接着呢，光是降下雨来还不够，那个11节。然后呢，到13节，我们会看见呢，圣经当中又讲，神还有要用天上啊 降下来那个非常美好的那个生命的膏油。那当讲到这个膏油啊，我就特别愿意啊，那个引用就是牧师那个讲过的话啊，我特别喜欢牧师讲的其中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恩膏会在我们这些神儿女的生命的各个领域都带来突破。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当你读到这个11节，你就会发觉啊，大卫就在讲，其实以色列人神的儿女，从他们岁首到年终，伟大的神都用眼目加以看顾。然后呢，圣经专家都在告诉我们，是第11节呢，其实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包括大卫，透过启示看到了一个状况，那就是伟大的神呢，在天上。坐着累万盈千的那个车辇，然后呢，行走在天空中，那个车辇一边在行进着，哇，那个油就向地上浇着。然后，请记着啊，恰恰天上由于有神的道路，有神的车辇在撒着膏油，那地上神的百姓在地上走着，一边走着，请记住。只要他们的头顶上就是神的车辇，就是那个膏油滴下的地方，你猜怎么的？你一摸脑袋呀，你的满脑袋，你的满身，就是神赐下来的膏油，而这膏油就正像我们牧师所说的，圣灵的膏油就要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要带来提升突破。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这里面呢？就关键就在于应用了，这个应用就是我们一般说主啊，如果你的道路在天上，然后你又从天上浇油，那我在地上怎么知道啊？记住，神的道路虽然在天上，圣经也说神的道路在大海当中，他的踪迹无人能寻，但其实神已经在给他儿女关于地上行走属天法则的这个奥秘了。这个奥秘在哪里？这奥秘其实就在这本圣经里。当圣经里面告诉你说：“孩子，我的儿女，我的百姓，我喜悦你怎样，你就照着行。”比如说，像《申命记》的第28章1到14节，你就行就是了。那么你就大大蒙福，而且不单单蒙福啊，那个摩西甚至告诉我们，神借着摩西告诉我们，那个福分是在后面一直追随着我们。我们跑到哪里，那个福分就到哪里。记住，恩典的膏油，如果一旦临到我们，就是这样。而这个膏油啊，它会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一被世人看见，一被别人看见的时候，这个膏油其实在别人的眼中就是恩典。记住，这个恩典呢，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掌控别人的、管理别人的，这个恩典的这个冠冕呢，是为了向人来显示。一个事实，我是何等的人，这么的可怜不配，本来应该在尘土还有那个粪土当中的，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却提升我，让我成为他的孩子。所以这个神的儿女呢，就要靠神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来夸胜，然后呢，来那个来啊、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志。所以大家如果读那个撒母耳记下第12章。你知道大卫曾经他的将军约雅从那个他的元帅约雅从那个亚门人那里曾经缴获一个重达被人认为是34公斤的一个金冠冕，后来拿回来给大卫。大卫从来不夸耀带上那个冠冕来向众人夸耀。大卫在他的诗篇第8篇里面讲到什么冠冕？在103篇里面讲到什么冠冕？在诗篇65篇当中讲到什么冠冕？这些冠冕都跟什么有关呢？跟神的仁爱、慈悲、恩典有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到这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一年又一年，一直到我们在地上生命的终结与主同在，我们每一年在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那种夸耀。就是什么呢？神呐，你的恩典在我身上有多多，因此我就在要在你面前呢，要 立志做一个倚靠你恩典的人，还有呢，述说你恩典的人，还有见证你恩典的人。那么，如果要是一个人充满了这样恩典的实际啊，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9节到13节当中就看见，哇，你的生命就会像圣经所描绘的自然界一样，当这个膏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树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都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为什么呢？因为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但愿那歌唱跳舞的人都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哈利路亚！在我们伟大的神里面，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愿神赐福大家有一个非常蒙恩蒙福的2024年的感恩佳节。